各位学长，阿弥陀佛。第十六会第一分，各位读了吗？那这个礼拜的进度就要继续去读第二分啊，第二分。那各位一定要照着这个进度，不要在乎懂多少啊，不是全分的问题。我记得这个礼拜三在山上，我们学习到《修所成谛》里面有一段讲思所成智的九相。其中呢，就有一分讲到说，怎么样栽培思所成智呢？他说有两句话好连着讲的，少分信解，少分会观察。那么所谓少分信解，少分会观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于闻思所得的法义，有一些东西你会发觉不理解，那不理解你又怎么样呢？怎么样作想呢？在《瑜伽师六论》就教导啊。你就去坐想说我的福报不够，对不对？我的体会呢就到这里，那甚深的智慧门呢，我应当要慢慢的、持续的、相续的用因重心来学习，这个呢叫做信解力啊，用信解力呢来摄受这些暂时目前不能了解的部分，这就是少分信解。那么对于少分能够去理解的这个东西呢，怎么样去安住其心呢？就要烁烁的在一切时一切处呢，怎么样用正慧去观察、去体会、去摄受在心，去对治你一切的知见烦恼的分别，这就是少分信解，少分会观察。那么这样子多修多习、多多修习的结果呢，就会慢慢栽培出一种用正智慧体会一切法真实相的那种智慧，这就是栽培师所成智的一个心路历程，没有任何善巧可言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用心用功的话，其实我觉得功道自然成，而且至少就像空师父曾经讲过了，你纵使在诵经这一个当下心是清净的嘛，你是借清净住，你是专注的，那么这一念心是不乱的，那么你就学习把这种不乱的觉受那种堪能性呢保任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去。那么如果能够保证让自己在造业的时候呢，那个因地心观照得住，确实能够去安住在这种清净泛恨的因地心，那么果必清净。等一下我们就会有一段文，佛就安那个居士的心说，你往生呢必往善处。为什么？因为你生的时候呢，你的树就像往东方或者往西方倒，你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把你砍倒了以后呢，你必往那个方向怎么样倾倒，所以你不用去担心你的往生之处。这个就是这边要谈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重要在于你的习是什么。如果你的习是染的，那你果用任何什么善巧方便就不要去防止说它要变成坏的啊，它一定变坏。所以呢，这所有的因跟果的关系呢，都在你今天那个道力够不够啊，而不是在于定有定无的之见。定有定无的之见，纵使有人给你打包票吧，弄个本票在那里，对不对？你不修也是枉然的啊，也是枉然的。所以我经常看到很多佛弟子啊，到处去请问人家，我这个法门对不对，我这个法门有没有保证，寻思万端啊，真的是能不能找到儿家我实在就不知道了啊，那个很慌乱的心啊，看了就觉得不晓得该怎么帮忙啊。那么一定要得到保证，可是自己却不知道怎么样去把心力用到对的地方去，这是我们普遍看到的现象。那我上礼拜呢，在686页这段文呢讲的不是很好，我打算重新再消文一遍，请各位看到686页第四行，先剪除佛菩提的智慧哦，跟三乘乃至于跟外道不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这段文主要是在鉴别这个戒定慧啊，佛所说的以及外道所说的呢，到底有何不同？那这里面问答就说：若如所说，一切智慧尽因入；若世间，若出世间，何以但言三乘智慧尽到其边，不说于智呢？如果说般若智慧是知一切法的实相的智慧，那么一切法应当学，那为什么只讲三乘的法，不讲其他的法？答曰：三乘是实智慧，愚者皆是虚妄。菩萨虽知，但不专行。不只是如此，他虽知三乘 但是呢他也只行什么，只行佛菩提。所以呢并不是他心中学一切法就觉得一切法是这个真实不虚的，他知道一切法是方便，是方便就不能够论有无，就不能去实说他的对跟错，产生定的之见。所以呢虽知而不专行是菩萨向于佛道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请在旁边写一下，这种智慧就是我们一般在经论上读到的柔顺忍啊。柔顺忍跟无生忍不一样，无生忍呢会去分别就近跟方便，圣意跟世俗啊，会有一切这种在真实义地上的鉴别啊。那么决定呢一定要圣意的空才是真，才是真谛，所有一切方便不了义的说呢它一概摒除，这是无生智所见的法界。可是呢菩萨的柔顺忍就有知而不专行，看破可是呢不拆穿的一种柔软心啊。这种柔软心呢非常的重要，这种柔软心绝对不是东轰，绝对不是好好先生，那种发长远心度一切苦到边际的那种柔软心，是真正的智慧所体现的，悲智双运情况底下才有办法表现出的修养。各位要在这个地方多体会啊，而不要少分之见就在那边论有论无啊，论方便论究竟，所有这些东西包括今天下午要那个格西要谈的那个二谛辨析，其实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呢就迷惘啊，乃至于龙树菩萨所谓的四悉檀也迷惘了，乃至于今天这一品要谈到的三门知一切佛法也在那边分别高下。那么所有这些知见的问题是真正执着以及招苦的原因，不是真实有不是真实无所会造来的。所以呢这些知见我们在一切分别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够反观自省，而在反观自省的这种修养安住其心的情况底下不生烦恼，那个才是我们真正一切法可以成就的依止。你用任何知见去保证去确定去决定是这个样子，那用这种方法的话呢你就会受苦，不是在此处就是在他处啊，这是般若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所以呢这种所谓的菩萨虽知而不专行，专行者就是生定解，虽知一切法啊，但是呢但见因缘，他知道一个人会这样子一定是有因缘的，他会见他的因缘，于是心见因缘而生出无限的慈悲心啊。那么慢慢呢引导这个智慧呢去除那些因缘的障碍，一分一分的这样子带着众生呢能够去了知实相的究竟，实相的究竟。所以他说虽知而不专行，他绝对不讲一种啊，绝对不讲一种绝对的圣解，他就随着众生心应所之量安立种种的广大菩提方便门。这就是虽知而不行，这就是柔顺忍。那么于是呢当然他心中非常清楚的，除摩尼山一切无出旃檀木者，若于处或有好语，皆从佛法中得。你必须要所谓皆从佛法中得的是，你必须要了知一切法如，如者如其因缘，有他的因缘，有这个讲说这个知见的人他本身的什么思想，我只要透过他的言语知道他的因缘如何，知道他的思想是如何，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OK 那就先安在这里。那么问题是如果要继续下去，究竟要怎么样到达苦的边际，能够知道一切法的实相，那么还淡看什么？淡看修行啊，淡看修行。所以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趣啊，我们读经读论的时候呢都要知道，一切法是佛法的关键是要能够见缘起，你不见缘起就保留在知见文义上论有无对错，那还在知见，那个跟佛法无关，那一切法就不是佛法啊，那一切法是佛法。你纵使讲佛的知见，那个时候也是什么借用佛的知见当作什么你自己的知见在那边做自心分别，自非佛法。所以很多外道相似的知见，初闻是好，久之不妙，底下就做了一个牛乳如乳的比喻，念过啊，其色虽同，牛乳烹则成酥，如乳呢烹之成分，就会出生臭味。佛法语跟外道语啊，都同样会讲到不杀 不到慈悯众生，色心离欲观空虽同，但外道语呢，出虽是妙，穷尽所归，则为虚狂。底下呢，就分戒跟定慧啊两方面来去分，来去分别。首先呢，先去约戒来谈罪福的这个观念。他说一切外道皆着我见，这句话要先画下来。那当然呢，你可能会说，哦，这个龙树菩萨栽赃，你怎么可以一下子就贴标签说外道皆着我见？底下他就举证明啊，举那个证明，说如果定在决定圣解上，你有一个定之见的话呢，你对罪福的啊有生无生就会产生种种底下无常或常的分别，这个才是对罪福啊不了而着我见的一个证据。他说若着我见的话呢，若实有我就会堕底下两种，若坏相若不坏相，若坏相者应如牛皮，若不坏相者应如虚空啊。这个先标啊，标有这两种常见跟无常见，着牛皮啊，坏相者就是堕于无常边，着虚空啊，认为虚空的空相是正见者，就是堕于常边啊。各位不妨先注明一下，底下有分说。他说呢，如果你对于如牛皮之见当中的无常，或者如虚空的常见，那么此二处呢无杀啊，没有杀罪，也没有杀福啊，没有杀福。为什么？这个坏罪福，你采常见的想法，你采无常见的想法呢，都破罪福的啊，都破罪福的因果观。底下就先对常见啊，着罪福如虚空的这种人，他说：若如虚空，雨露不能润，风热不能干，是则堕于常见。若堕于常见者，苦不能恼，乐不能悦，那这样子就不受苦乐。如果不受苦乐，为什么要有戒说什么不杀不盗慈悯众生等这些戒行，那么让你呢避祸就福呢？为什么修犯恨还可以得以升天呢？乃至于可以清净，然后乃至于跟所谓的犯我合为一如呢？怎么会有因这样行而能够救福？如果一切法是空的话呢，你怎么可以说这样造作是福，这样造作是祸呢？如果你堕于虚空是这种常见的话呢，就有这种破罪福的这种坏相的啊，不坏相的这种常见的一种错误，这是这一边的错误。如果你执牛皮这一般的有相啊，有相堕于无常的话呢，你就会有底下的错误。若如牛皮为风雨所坏，则堕无常，若无常则无罪福。意思就是说，如果罪福可造作，有一定相得见是罪是福，如果罪福有相，那么必是生灭法，如果生灭法就必不会到来世招福招福招祸，有这种果报会在来时会升起。所以呢，外道语若实是如实，何有不杀为福杀生为罪的这种分别呢？今天你能够说来世会遭福遭罪，那是因为一切法无自性。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一世造作为缘，对不对？无名缘行造作相续，依着这个相续心为缘等起的缘故，才会有什么？才会有罪福。你不要去归罪于说，哦，过去我的习气如此，所以呢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不造，不得不造，你再说这是罪，这是福。你不了自心，你不了自心，随顺习气而不用智慧去转依，而就随顺习气在那边造作，说我此事所造作所受的苦是因为过去生所来的。你怪给过去，你就可以没有罪了吗？你就可以说我这个造罪是应当的吗？你把握不了当下这一念心，你说你罪因何来？你把握不了这念心，你今天这一世这一念心所受的苦所受的乐，那么因是如何，其实都不能够让你决定受苦决定受乐。所以呢，要当下这一心的造作，你是随顺习还是随顺理？你这一念心能够助于理，你应当不生，对不对？不生罪也不生福。所以所有一切的苦乐受都应当是你观一切法真如的教材，而不是你造作后因的一个借口。 所以我们呢都应当要勤宇宙之力，活在当下，把握当下这一念心的造作，是随习还是随理，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住，而不是在归因有无，归因长断，归因长已断，论未来的有跟无，那都在知见上打转。这一念心是如何造，就是造了，造就是造了。你相续这个习气，相续这个习气流转不停的话，那么必然怎么样？此事来世终遭苦报，终遭苦报。所以呢，我们不坏因果，不坏因果的理由，一切法无性。如果性在此时，它就不会去到未来，就是因为你相续成性，这才是遭福遭罪的关键啊。所以呢，我们要断的就是这个相续心啊，断的就是相续心，这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好，这是约界的两种边界来说的。所以呢，各位不妨在一切外道界做我界那个上面呢，是讲啊约罪福来说，这整一段呢都是指我啊，指我依于我见有种种错误，那么底下呢就先约罪福来说，罪福者就是约界啊，外道对界他的知见就有若于常见若于无常见这样的两种错误，而都不了啊当下这一念啊无助身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造作相续，这才是真正罪福的关键。而这一念心是生灭的，既然是生灭的，那么这个性就是空的。空为什么会生罪生福，就是因为缘行的缘故，你因行业因缘相续造作执持不舍的缘故，是因为这个缘故，罪福不在过去，不在现在，也不一定在未来，你只要造作缘成熟，它就会有分别生有分别不生的这种差别因缘。所以呢，我们要关照是这个东西。好，接着呢约定慧，请在687页第四行问约的上面呢写他的科呢叫约定慧来说。那么外道说教导定慧跟佛所教导的定慧又有什么不同呢？他说外道的戒福所施如是，就是像前面所说的一般，他们说因为守戒就可以升天，因为呢坏戒所以呢会去下地狱，这种说法如果你着于我见生出定之见的话呢，那么他的错误就像前面着于无常着于常一样啊，就有种种这两边的错误。那么外道所教的禅定智慧又复如何呢？答曰，龙树菩萨就为我们解说了，外道以我心逐禅，这个也是总标，因为呢他修禅以有所得心，那个我心就是有所得心，把一切境界当作是实有的，乃至于呢外道定最高到非想非非想数，他说我一切想心已灭，对不对？罪福决定不生，把非想非非想数定，那个定的境界当作是涅槃，这是外道对涅槃的知见。他们用有所得心在修禅，所以呢多堕于爱见慢乃至于疑也在里面，堕于爱见慢疑一切禅的毛病，不舍一切法，故无有实智慧，见不到一切法的实相啊。这是龙树菩萨对于外道禅跟佛法所教导的禅定慧的差别，他有这个总标义。可是这个设问的人呢，他又不理解了，于是他就继续进一步问，所以请在呢上面呢就写这个的关键就在于什么？不舍一切法。因为呢追逐禅不是呢压服以及呢降服想心，令一切法不生，法才不生，法生不生是决定于因缘，不是于决定于想心这件事情而已。你想不生不是因为佛法并不是决定的唯心论，而是真正的缘起论。如果说心生则种种法生，于是呢我想心不生法就不生了吗？你把法当作是实有，所以这个呢这种外道的知见还是不舍一切法，还有法执，依着法执，他说我只要法是由心生的，所以我只要把想心服了法就不生了。那么这种令降服想心令法不生的这个知见，恰巧又堕入什么？堕入法有的知见，对不对？那这种知见是不舍一切法的外道知见。可是这个设问的人他又不了解这个道理，于是他就继续再问一个第二个问题。他说 汝言外道观空，那么观空就应该舍一切法，云何言不舍一切法，无有实智慧呢？他们不是也一样观空吗？啊，因为一切法既然是心生的，那么想心不生，不就法就不生了吗？啊，他们有这个知见，说这样的不就是观空吗？好，答曰：外道虽观空，但是什么？取空相，这三个字要画下来。他观空，可是呢，认定一个空相，认为想心不生空，就能够实现一切法不生的一个决定。啊，这种决定圣解呢，就恰巧是取了空相了。虽知诸法空，而不知我空，爱着观空的智慧。啊，爱着观空的智慧，这是他的解答。可是这个解答呢，仍然没有办法令这个人满意，于是他又问了。所以呢，请在这个上面呢写，前面呢是不舍，不舍什么？不舍我见，啊，不舍我见，前者不舍我见，而这个呢，就又在强调外道的观空足禅的智慧是取空相，所以呢，这个前面呢是不舍见，这里是取空相，啊，取空相。好，于是呢他又设了另外一个第三个问题，问曰：外道有无想定啊？像舍戒最高他们有无想定，无色界的定最高有非想非非想处定，他先问有想定，他先问无想定。他说到了无想定舍戒最高的定的时候呢，心心术法都灭了，都灭的缘故呢，无有取向爱着智慧的这种问题啊。答曰：龙树菩萨就说了，无想定是因为定力强的缘故，强令心灭。请注意这里，他是用石头压草的方法强令心灭，关闭一切对外界的攀缘，啊，就如同死人烤木一般的对外境无所分别，用对外境无所分别的定心降服攀缘的习气，不升起现行的烦恼。而这种非实智慧的力量，啊，非实智慧的力量，又于此把无想定的这种不分别境界当作是涅槃想。所以他说又于此生涅槃想，涅槃想就是取空相嘛，啊，把这种无想心的境界当作是涅槃，啊，这种就是取空相，不知是何合作法，不知法生是缘生，以是故堕于颠倒众，以为呢降服了心，心不生则法就不生。所谓的心不是那种无想定降服不对一切境界不分别的状况，你今天呢只是不取这个缘，可是呢出了定之后呢，缘生法一样还是生，法一样还是生，以是故堕颠倒见中。世中心虽暂灭，得因缘还生。为什么？你就不要出定，出定以后呢，你的习气还是在，啊，心生这种种法生，因缘造作还还是生一切的法，啊，还是生一切的法。譬如人呢，啊，无梦睡时啊，心想不行，悟就是醒了，醒了之后呢，还是会有，啊，醒了以后还是会有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三世因果，不造因就不受果，于是呢，你就降服不造作的这种心，可是呢，出了定之后呢，你的种子如果没有灭除，随缘种子还是在，欲缘还是现行。所以呢，要得智慧才是真正的关键，啊。不是说降服那个业因不生，你就呢业果不受。那你如果还有那种冲动，还有那个意想分别的话呢，你醒了之后还是欲缘会现行。啊，所以呢，在定中不是降服想心就可以确定一切业不造了。啊，这是分别佛的定慧跟外道定慧的第几个问题？一个、两个、三个问题。啊，于是呢，这里叫做颠倒。颠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去用灭因啊，灭因来让果不受，不知道不是只有因成就啊。你因如果只是降服，只是降服而没有灭的话呢，而没有尽灭的话呢，欲缘还是生的。所以用定来降服是不够的，这是第三个颠倒见的缘故。那么这个设问者还是不了，于是呢他就提出了。无色界的最高非有想非无想定呢来做辩驳。他说问曰：无想定其实如是，那么更有非有想非无想定，世中无一切的妄想，亦不如强作无想定灭一切的想， 世中以一切智慧，以智慧力故，故无想。这个不是应该就 OK 了吗？龙树佛家就说了，世中虽然既然叫做非有想非无想，为什么非有想？因为没有出的想心。为什么非无想？因为呢，他还是用智慧分别令心不要作想，所以呢，还是会有维系的想啊。否则的话呢，怎么会有入定、住定跟出定的差别？你如果还有入住出这个定向的差别，那么表示你还有维系的想。你借的这一种维系智慧力降服这种想心分别的关系呢，住于非有想、非无想定当中，所以呢，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依住的关系。所以他说，这种非有想、非无想定呢，始终还是有想的，只是这种想啊，细微故不觉，所以才称为非有想、非无想。若真正无想的话呢？佛弟子复何缘更求实智慧？佛弟子指的这就是释迦佛当时啊，像他的两个仙人老师啊，他也学无所有处定，学非有想、非非想处定。可是他在那种枯木瓦石的非有想、非无想定当中呢，得不到真实智慧，于是他就认为这是不究竟的，这是不究竟的。于是呢，就找到菩提树下呢去观缘起，而能够真正成为佛菩提。所以他说，如果这个就是究竟的话呢，为什么佛弟子在这个地方还会去进入九次地定，在灭受想禁定当中呢，知道一切法如果更进一步灭受想的话呢，那个更比非有想非无想呢还要更上一步，更上一步。所以呢，表示这个非有想非无想的智慧并没有到苦的边际，而佛法中是非有想非无想中呢，还什么那个还有四在那边，什么阿赖耶识。这个四呢，依三众而住，依什么色身还在，对不对？还有呢，你有受，你有行，你的四还依这个三众而住，加上四这一个就有四众，这四众仍然是因缘法，是因缘法故还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对不对？这些法都应当要舍的。如果你真正观苦谛的话呢，这些因缘法必定都是可舍应舍之法，如等爱着是境界，那么这个智慧呢就不得涅槃，就不得涅槃。你还有所依，依着入住出来生出涅槃想，那么这种涅槃想还是是依三众而住，还是有依住的缘故，所以你有所依，你就是坏灭法，是坏灭法。那么这一种坏灭法所证的再清净的境界，都不是真实涅槃，都不是智慧边际的真实涅槃。底下就举个比喻了，比如此货，此货就是牙缸哈，屈安后足啊，就说屈安后足，把后脚提起来了，然后呢进前脚，所缘境无复境处而还，而还则呢又退回来了，反复反复。如果我们的心有所依，所以这里请在天的部分写两个字，有依。如果我们一切的知见必须有所依有所缘，然后呢你依有依有缘呢去论有无，去论对错，去论是非，去论高下，如果你的心还有这种造作而得的有依的知见的分别的话呢，你就会呢离了前足，离了后足，进了前足，到了所缘境尽的时候呢，无复尽处，你心又还了嘛。于是呢，总在入住出的生灭法上去分别有无，外道依止于这样子，从初禅，然后呢舍下地狱，乃至于呢到了最高无色界的非有想非无想处，他往前看，就发觉前面呢没有可依之处了，没有比他更殊胜的地方了。可是他忘了，他以有所依来去分别定的高下，有所依来分别定的高下。所以呢，舍无所有处，上复无复可依，则不能够舍非有想非无想，就住在那种非有想非无想的这个定处，以更无依处恐惧失我，未堕无所得中。这种缘故呢，这种知见并不是真正的智慧边际的实智慧的般若波罗蜜。我举一个比喻，我早上还在跟另外一个学长讲，我们以前当兵啊，当兵有那个 障碍赛跑，中间呢有一个泥潭，那么呢上面就挂了一个绳子，你必须跑跑跑跑跑跑，跑了之后呢抓着那个绳子一荡就过去了。什么时候势力最大？就是你跑，你没有疑问的，你相信你会过去，然后呢跑到那里的时候呢，一跳起来握住那个绳子，那个时候的冲力最大。当你荡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放掉，才能够怎么样跳过那个泥潭。可是很多人掉到泥潭的原因是什么？不舍，冲冲冲冲冲冲，他不晓得这个时候的出发心冲劲最大，抓到绳子的时候呢，荡过去就应当要放下。啊，站一即舍，这就是行舍。佛教的定是要依行舍心，不能依有依的心。你如果依于这个而不能舍的话呢，你就不能到彼岸嘛。于是你就看到那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冲力大，大的时候呢抓住那个绳子不舍，荡了高一高，心怕了，怕摔下来，于是又荡回去，又荡过去，又荡回去，荡到后来就刚好在泥潭的正中心，泥潭正中心是最深的地方，掉下去，哇，就在那边遭苦，知道吗？就在那边来来去去，就在那个有依处来去的过程当中遭苦，怕了要死，最后再来一次，不跑了。看着就不跑了，精进之后遭退堕的原因就是这样。开始出发心很勇猛，很勇猛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断所依，就在那个地方呢，不晓得我是要到彼岸，而不是要依那个东西，依那个东西只是一个方便，只是一个方便，在那边呢论有论无，说这样子真的能够过去吗？你那个疑不脱落，你那个疑心不脱落，你修什么法？都没有用，修什么法都没有用。所以呢，不管修性中修相中，假定你的心不能够知道无恶所显的圣义地，要脱落的是这种自信见的话，你自信见不能脱落的话，你修什么法都不能成就。在自见上论高下论有无，都是有依的心。所以呢，我们要在所有一切法当中要知道，要断自己的自信见，这是一切法的关键。不管你今天用什么方便，用什么方便，你只要落于言语生出自见，那个就是最后你要去舍的关键，最后你要舍去干舍的关键。为什么？有我嘛，用有我的心在那边修法，在那边修法，还要用我这样一个形象去那边坐在那个莲花上，请问那个莲花还有你的名字才算数吗？所以能得往生不是要靠这种保证才可以往生的，因缘善根福德因缘成就，依本愿力故，依业就会往生。这个业是敬业，敬业因缘成满必定往生，不是决定有净土无净土才可以是作为你往生的保证。大家如果在这个地方起怀疑的心，不如不要修净土法门。我求求这些佛弟子们，你要真正不信的话，你就不要修这个法门，你找另外一个法门去修。老在这个地方怀疑，怀疑到临终那一念的时候，你还是徘徊不舍，就像那个来来来去坐在泥潭正中间下去，那个泥潭是最深的地方，不恐怖吗？这样修无有依处，怕堕无所依处，而这种法就是生灭法。依生灭法的这种心才是外道，你这种外道的心想要去得究竟是不可能的。你如果不从这一切之见当中呢断自己的自心妄执，不从这个见性处下手的话呢，学一切法都不得究竟。这里呢有所感触哈。复次，外道经中有听杀盗淫妄与饮酒等这些跟我们五戒相关的戒，但是你会看到他们这么说。言呢，为四天呢，就是为了要去向天祈福呢，咒杀无罪。记住这件事情呢，我以前小时候读《论语》的时候，曾经也跟老师问一句话，我说哦，孔子为什么这样子打？有人就问呢，在《礼记》当中就问呢，他说为什么要去宰杀牛羊？那个孔子就说了，汝爱其生，吾爱其礼。就有这种自见，这自见是不是有问题？ 我再说一件事情，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那个我说曾经地下室这个曾经淹过水，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简老师呢，就为了要让大家呢赶快啊能够回来上课，不要因为这个淹过水之后呢这边的脏乱呢有很多的蚊虫，于是呢他就拿了 DDT 啊在那边喷洒。请问简老师有没有罪？有没有罪？有的，这种因果要背的，不是因为没有因果，所以他故造而无罪的。可是真正的东西在哪里？在于那个动机。他深知这个罪福不施，对不对？可是他做，他背这个东西，他背这个东西，他背这个东西，他为什么会背？为正法能够久住而背，不因为无罪无福而背。今天你看看外道，一样讲伦理，一样讲善，可是那种人天善法有例外。你说，那你们佛法有开车吃饭，不是也有例外吗？例外者不要讲了，没有波罗夷罪，也有突击罗罪，罪还是有轻重的，罪还是有轻重的，报的方式有轻重的种种因缘差别相，不是没有的。无罪无福，所谓的因果论，不是在这个相上去论有无的，你造罪就是会生，就是会生罪福的差别相，会有的。可是外道的之见就有这种说法，你只要拿牛羊来祭天，那这种宰杀牛羊的杀罪是无的，就有这种说法，就这种说法，这个说法是对错吗？要去思维一下。接着又有一种说法，为行道故，若遭急难，欲治全身而杀小人无罪。我们又想到佛陀的一个本身故事了，他前世呢，在一个商船上面呢，对不对？见到一个人要杀全船的人，于是他就把那个人杀了。请问佛有没有罪？佛有罪啊，如果佛无罪的话呢，他不会在五百世修忍辱仙人的过程当中曾经怎么样堕为孔雀身啊，堕为种种身啊，对不对？他会在六道当中受身，表示有没有罪福？当然有罪福啊，怎么会没有罪福？只是金刚菩提种那个本愿力的加持的缘故，所以他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常行菩萨道，依着这种等流的习气，依着那种等流生心的善的习气，向于无我，向于成就一切种子的佛菩提的一种勇猛的心，所以他一直不断，不管受生如何，他就勇往加行，往就近佛道上去，怎么样去修正，修正他的因地的这种造作。可是外道就有这种说法，他又有第三种说法，又为急难，为行道故，除取金之外，不要去取强夺人家的金钱之外，余则得盗取以致全具啊，以致全具后当除此殃罪啊，表示说这个罪因忏可以除的，因忏可以除的，急难的时候呢暂取无妨，暂取无妨啊，不是无妨，有妨，有妨，对不对？还是有的，因果是实有的，但是呢你这个心，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如何让他等流相续？你等流相续的心是什么心？这才是重要的关键。你是续什么东西？这东西是你要把握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淫，除师父、老师的太太啦，国王的夫人啦，善知识的妻子啦，童女啦，愚者逼迫的时候呢，急难的时候呢，得邪淫，这种呢有例外的，有例外的一种淫戒呢，就是那你说啊，那么佛法也有啊，佛法说这个他人的妻女不得淫，那么你自己的这个结法夫妻呢就可以淫，那这个正淫可得，邪淫不可得，这种分别之见不是也跟外道一样吗？不同，你纵使是自己的夫妻，在不乐意的情况底下强迫行淫，也一样是犯戒的，一样是犯戒的。那么乃至于呢，究竟如果你要在禅定当中升起一个比较清净的境界，乃至于要修放恨的，修放恨的，所以呢你什么因什么果是因果宛然的，是真实有的，不应当有这种例外说怎么怎么样就是可以的啊！你把这个向上呢波无因果，这就是外道的邪知见。接着一步，为师及父母为牛为身为媒故，这个 姑且不要去论它的分别啊。你因为什么什么缘故啊，就有什么白色谎言。我们经常讲 white 就是白色的谎言。故听妄语，故听也只是说啊，可以去说一些妄语啊，说一些善的妄语。错，善的妄语一样是有罪的，一样是有罪的。你要当知道，这都是过度的方便法，过度的方便法。乃至于呢，说含香听饮十蜜酒，乃至于四天的时候呢，或听尝一滴二滴酒，不犯酒戒。错，一样还是犯酒戒，一样还是犯酒戒。啊，寒香者就是天寒地冻的地方啊，天寒地冻是吧？那么饮一点十蜜之酒，乃至于在祭祀的时候呢，也可以尝一点酒，这是无罪的。有罪，有罪的关键在于你不知分寸，令心昏迷，对不对？那么这个遮罪一犯，性罪就接着相续而起。这种相续心，你少分犯了，你就放任你的心相续造作，对不对？你一分两分，你说啊，我性罪不犯，无妨无妨，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样子，你这一念心放逸了之后呢，相续心一直不断的起，总有一个什么，总有吐词的时候，总有吐词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轻视小罪，轻视小罪就有犯大罪的因缘。所以呢，在守戒，在学戒的过程当中，要求什么？轻重等持，不犯轻戒，不犯威仪，是保任我们的性罪、无间罪不犯的一个学处。如果你说学小戒可舍，那么你就对罪不罪有所分别。哎呀，这样子无妨，对不对？我心是善的，但犯无妨。你对于罪不罪种种的形象，但有分别，你就会有犯戒的因缘。同不同意我的意思？虽然戒因着慈悲，因着因缘的关系有开遮持犯，但是学戒的心应当轻重等持，轻重等持。本来想讲八戒法的因缘，算了。好，再回来看佛法中则不然，然于一切众生慈心等事，乃至以子亦不夺命，何况杀人？何况杀人？这是真正佛法要教的。佛法是开种种的方便，那么立着方便让我们的心能够增上。如果你的一切行业因缘能够渐行清净的话呢，那么呢，你才可以就近证得苦辩，对不对？这才是佛法的关键。那么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哦，方便是可行的，对不对？好，方便是可行的。那么于是呢，在经上，在律典上就有分别了。好，两个学律学戒的人，他为了要去知道说佛在那个地方说法，两个都想去供养。那么呢，张三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口渴啊，那么于是看到一潭水，那可是张三看到那潭水当中有许多的蚁虫在里面，他就不肯喝，那因为口渴死了。另外一个人说，我以这个全寂我身，得以在那个见佛供佛的罪，可以呢灭这个杀蚁虫的罪啊。供佛的功德可以灭我杀蚁虫的这个罪，于是呢就喝了那个水去那边见佛。佛说啊，你那个啊在那个地方啊不喝水渴死那个人已经来见过我了，见过我了。你用生死凡夫形体有无有福有罪种种的差别相来去见一切的法，不对你真正的道心做坚固不舍的一种修行，修炼你的意志力。你觉得你的寿命的长短是成就见第一滴的因缘，于是呢你就不舍此生啊，不舍此生，但求供佛而能够成就大福德，依着这个大福德，我说我再来回向来灭一切的罪。可是呢你就呢小罪犯不断，小罪犯不断。请问这些犯的罪在你阿赖耶是种不种种子？一样还是落种子的。这种因果不应当昧的，不应当昧的。知空不舍，他要舍的是什么？舍的是为众生所开的方便，而那个罪福不施，自己要甘愿受的那种慈悲心，那个是智慧的由来。而你在这个罪行造了就有罪的业果，这件事情是没有打折扣的余地的，是没有打折扣的余地的。 所以呢才会有两种种姓的人，一种种姓就知道这种业果的可怕，于是呢他就怎么样，远离而不犯，对不对？记得远离而修不犯的因缘。他一远离，不但连罪离了，连什么，连一切利益众生的功德也离了，离了一切的重罪因缘。你说你有什么功德力，你有什么智慧的边际可言？根本没有智慧的边际可言，你只是业清净了，等你回来世间的时候一样照做，一样照做，你就久久待在涅槃不要出来。可是进涅槃有没有出入相可得呢？这是我们要继续学习的关键。好，乃至于呢，一针一缕不取，何况多物？屋主淫女不以子畜，何况人之妻女？对不对？戏笑不得妄语，何况故作妄语？啊，不管你是黑色的妄语或白色的妄语，是妄语就是妄语。一切酒，一切食，常不得饮，何况含香添饰？开遮吃饭，只是方便，只是方便。你要知道，你去做了一样是落因果的，一样是落因果的。你为什么动机去做？那个动机是开方便的关键。各位懂我意思吗？啊，开这个方便是为了什么缘故？你要把这个动机要看得住。汝等外道与佛法有悬殊如天地一般，汝等外道法是生诸烦恼处，佛法则是灭诸烦恼处，是为大义，是为大义。啊，你必要呢故作了一时的菩萨，然后呢乃至于到退心的时候呢，遭苦的时候，你就说早知道我当初不要为众生做那些事情，对不对？你一直不断的在后悔当初，掉悔不堪，生诸魔见，那么你又落了什么烦恼处？烦恼处，你要做就要送到什么？送到苦的边际，一切的因缘就要渡到苦的边际，不能于中退堕。一退堕就生一切的烦恼，生一切的烦恼。好，这是真正空。你看，你看这段文。龙树菩萨的回答，请问龙树菩萨主张空还是主张有？他既不主张空也不主张有，该有就是有，该空就要空。一切的法是依着底下三法门而安立的，啊，底下就说了。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虽然一切法毕竟空，可是业果不空。为什么一切法毕竟空而业果不空？这不是矛盾吗？这不是矛盾吗？那么请问佛又说空又说不空，这个道理何来？底下就为我们分说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堕于决定的空见，也不能够决定堕于不空的业果相续的之见。因为如果你决定业果不空的话呢，你就会怕什么？造罪受苦，对不对？为了让你造罪受苦行菩萨道的人能够放下得清凉涅槃的觉受，于是为你说什么？一切法空。可是又怕了你堕于空见，而对于对服的开遮持饭呢，行方便当就近，对不对？于是呢你轻重不能够等持，一心是一切的，是一切的因缘。于是呢在一些因缘处呢略心故犯，为了那些略心故犯的大众，于是我要跟你讲罪服实有。那么请问该说实有好还是该说空好？你堕任何一边都错，那到底佛的用意是什么？请看底下这段文：诸佛法无量，有若大海，随众生意，故说种种法。请把这句话画起来，这是佛的本意啊。所以当今天呢，你读到一个佛法，觉得响应，那是顺你的心，懂吗？你听到一个自见，我不同意。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自见？你只是我说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这个话对，这个话错，你总是见到他的对错，见不到自己的知见的执着，这是真正的过错。佛是一，众生一故，有种种说法，或说有，或说无，或说常，或说无常，或说苦，或说乐，或说我，或说无我，或说勤行三业摄诸善法，或说一切诸法无作相，如是等种种异说，无智闻之，或有乖错。智者闻之，入三种法门，观一切佛语，皆是实法，不相违背。所以请问佛有没有定之见？佛法无虚无实，无有定法可得，但看治什么病， 开什么药。所以听闻佛法，应当把自己当作病人，应当把佛法当作药，应当把修行当作疗程。在这过程当中，不着一法才是佛法。不要口口声声说，我说的是真理实相，我行的是圣道，自赞而毁他，皆非佛法，皆非佛法。所以你堕于有无的之见，你就是不能够以下这三种法门观一切的佛语，皆是实法。说有说无，如果你知道一切法法耳，你能够安住在如上面，对不对？真实有是有，可是你知道是有，为什么你去做？你看得出自己的动机，对不对？你愿背这个因果啊？你若怀疑者，你的甘愿受，对不对？真实有，真实是空，要在什么地方用？你的智慧要随着种种的因缘，要能够随时随地安住其心。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安住其心？不能够着定之见，才有办法在一切处怎么样安住其心，用种种佛法的道理降服那个时候的执着，那个时候的觉受。你要一切的知见要能够怎么样？要能够远离，对不对？你不做，你不住任何自己以为的真理实相的知见，你能够远离一切的见着，才能够真实不受苦。这是真正佛法的关键。所以呢，佛要我们学的是这种观一切法实相的智慧，而不是要落于一定的知见。你懂它的差别吗？所以般若是一种流变观法因缘的智慧，而不是一个决定的命题，它不是一个理论。乃至于你说哦，缘起性空是不是决定的真理？错了，错了，缘起性空也不是决定的真理。你说三法印无常苦无我是不是决定的真理？错了，底下就会说了，如果你定说无常的话，就破什么？就破涅槃，就破无为法，对不对？所以你这样的知见就是有问题的。但观一三种法门，才能够通达一切的佛法真正的用意，是破一切的见着。所以般若是什么？不着故，则具足一切观诸法实相的智慧。你真正能够不着一切的知见，才有办法去体会不着一切法、见一切实相的那种觉受是什么。各位能体会这个意思吧？好，这是学般若的必要性。我们看当今佛教界，你看看强调念佛非常用力的慧律法师，他讲念佛法门可能还不如他讲信宗的多，对不对？那请问这两个法门违不违背？不违背啊，真的不违背啊。昨天呢，我礼拜五的课呢讲了半天呢啊，夜因不时有的见地之后呢，下了课又有个师姐来问我了。那这样的话，净土还有吧？我都准备拔掉去啊！你搞了半天，你不了解有无是知见嘛？有无是知见嘛？你要谁跟你讲决定有、决定无，你才会怎么样修吗？你不想要了解一切法是因缘成就的这个东西，讲得这么明白，就这么浅显的道理，因缘成就一切法，这不难，对不对？不难嘛，对不对？你只要相续成就，法必然是真实的嘛。你何必在那边没有成就具足的相续心，一直没有办法等流清净升起的过程当中，在那边呢，一下子，哎，握在那绳子上，荡来荡去，哦，我快要下去了。用这种心，用这种恐怖的心去修一切的法，那这种恐怖的心就是什么？就是我见了。这种我见不除，你请问你去哪里？请问你去哪里？请问你身何处？这是真正的关键，真正性相不违背的关键在这个地方。于是呢，底下他说了：智者入三种法门，观一切佛语，皆是实法。请问有没有实法可得？没有实法可得，没有实法可得。只是看你着在何处，以什么见断什么见，只是这样子的分别。于是底下说，何等是三门？一者昆仑门，二者阿毗昙门，三者空门。 问曰：云何名昆勒门？云何名阿比坦门？云何名空门？这边有三门。那么空门呢，又分作声闻的空门跟摩诃眼的空门。我们先把科判先看一下哈。昆勒门从这一段文，昆勒门又分成两个，一个是随向门，一个是对峙门。请看一二三四五，有没有？从五行呢底下开始那段偈子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一段文是开随向门，所以请在天那个地方啊，写昆勒门的第一随向门。那么对峙门在691页的第四行，有没有一个对峙门？那个是昆勒门的第二个。然后翻过来692页第二行，云何名阿比昙门？有没有？那里是阿比昙门。然后到690页倒数第二行，有没有个空门？那里请多加两个字，那里叫做声闻空门，或者叫二乘空门。然后呢往后翻到696页，696页倒数第三行有个摩诃眼空门，有没有？好，那么我们呢再把摩诃眼空门讲完之后呢，回来你再去比对声闻空门跟摩诃眼空门有差别啊，还是有差别啊，那你自己再去比对一下就知道它要表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翻回来看昆勒门692页，不对啊，690页啊。答曰啊，先答昆勒门。他说昆勒有320万言，佛在世的时候呢，大瞻言之所造啊，大瞻言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那么佛灭度后，人寿转减，意次力少，不能广诵。诸得道人旁边写阿罗汉。当时那些阿罗汉的人呢，就把当时的大家瞻言所造的320万言的这个昆勒经呢，又把它改写摄诵成384000言。若人入昆勒门，论义则无穷。其中呢，又分为随向门、对峙门等种种诸门，等种种诸门。那什么叫随向门？底下就说了，如佛说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个意啊，旁边写一个思心所的思，自尽其意，那个就是行运啊。我们通常在句子论的时代呢，就把思心所代表行运，因为那是心所当中最有力量的一支啊。所以通常在简说略说五蕴的时候呢，行运的代表心所就是行，就是思心所。所以自尽其意，就是说我这一念造作的心如果能够清净所缘的话，是诸佛教啊。这个偈颂是这个意思，于是底下才会说了，是中心术法静音说。怎么意思？因为思心所已经摄一切的心所了。今但说自尽其意，则知诸心术法已经包含在内。所以呢，在过去啊，把320万言的长诵摄归成384000言的略摄就是摄诵，这种广略的这种摄约摄约，要知道以略摄广的这种分别。所以昆勒门者，就是知道一切法有广有略，种种相应的差别门。当我说约略的时候呢，它会以一摄多的，乃至于呢一心摄万把。于是呢，这种说法就是类似像我们现在如来藏的那种论义的方式啊。跟你讲一心，这一心就摄一切的万把，而不是说一心是单一一个因，这个因呢会生出种种的万法，种种万法会生，其实呢不是它生的。不是这个心生的，是种种缘生的。所以呢，用一心生万法这样的略说，就摄因缘生一切的万有的法。我们看底下的文，他说：何以故？同相同缘故。什么意思？同相同缘就是呢比类的关系。你呢以一知十，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道理是这样子，于是呢你就怎么样比类去思维。你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缘故，于是呢你把这样的原理呢比类思维到一切法，一切法都但说无我，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一切有为法，但是无常苦变异法，一切法都不是我所，非我不异，我不相在，人身不在相中，相就是身不在事不在身，身不是事， 你如果都知道这个原理的话呢，你在一切处都要怎么样，在一切事项所显的道理都要同证无我无我所，不要只在知见上知道无我无我所，碰到自己贪爱的境界，我我所又出现了。这就是同向同源的意思。同向同源的意思就是你要理入之后呢，一切事怎么样，尽摄其理，你要用理去摄一切的事，要入一切的事与理无分别，同样能够关得住自己的私心所的造作。